哦耶。
1999年的春节前后，王军呢难得的清闲，出来有时候去值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全家人团聚是笑语欢声啊，逛逛百货，采办点年货，在春节长假的时候看看朋友，串串亲戚，哎，心情舒畅的不得了。哪知道好景不长啊，在大年初七，也就是长假的最后一天，来事儿了。突然有人叫他们家的门，头儿快走。一听这话，全家人脑袋都发炸，这一走又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上家来找来肯定是大旱。所以王军立刻穿好衣服是夺门而出，配合他来找的人，两人是飞奔而去。怎么回事？出了特大的案子了。前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在北京街头遇刺身亡。您听明白了，前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呀、啊，在街头遇刺身亡啊。那位老人呢，时年70岁，是一位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政协常委。他是第一个当选世界气象组织主席的中国人，并连任2届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为中国和世界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案发后，各种传闻是不胫而走啊，特别是在两会即将召开的政治背景下，海外媒体是纷纷报道，当然他们的报道是揣测性的，有一家海外报纸还断言这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的信号，当当当当，报道些不实之词，一时揣测是满天飞呀。北京人和知道这个信儿的老百姓又没有安全感了。老百姓怎么说呀？像这么大的官员，世界气象组织的主席自身都难保，何况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啊？这是怎么搞的？这北京这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呢？因为这次案件性质十分严重，所以中央、公安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对此案是极为关注。案发当晚，市政法委书记强卫及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了刑侦处、城八区及地铁、公交分局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在通报案情的同时，做出市公安局党组动员令，要求全局各警种、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迅速破案。明确提出这一时期的工作方针，以迅速破获222案件来确保两会的安全，以保两会安全来促进破案。破获这么重大的案件的担子责无旁贷的落到了王军的肩上。当晚刑侦处与海淀分局组成了专案组。王军呢，早已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得知作案的共有3名歹徒，并初步掌握了案情。就是2月22这一天是个周末，这位老主席啊，买完东西之后步出北京海淀区当代商城，正是晚上7:30左右，这位老先生出来当代商城，走向停车场，刚坐进他的奥迪车内，车钥匙插进锁芯，突然之间一名男子手持大号弹簧刀从驾驶门就挤进车内，用刀指住老人的胸部，别动。与此同时，另一名歹徒 从右前门进入车内，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也拿着把刀，别动。两个人将老人夹在中间，第三个歹徒也知道从右后门进入车内，威吓不得声张，别敲他，敲他就宰了你。同时让老人交出财物。面对抢包的歹徒，老人还有点不服气儿呢。别看老了，毕竟是男人呢，岂能束手就范呢？因此老人是奋起抵抗。他一伸手，把旁边一个歹徒的毛衣给抓住了。在厮打当中，老人用胳膊肘摁响了汽车的喇叭。你想，这叫声不同寻常，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非常刺耳。而且商场门前的保安听这声音不对，肯定出了事儿了。五六个保安是循声找到了这部汽车，这三名歹徒回头一看，不好，问他们来了，说了个不好，三人要逃之夭夭。但是穷凶极恶的持刀歹徒看到此情景，满腹的怒气，对准老人家的胸部腿部是连刺了七刀，挣脱之后，哎，抢了他的手包，与同伙是仓皇而逃。面对追赶来的酒店保安和群众，跑在最前面的歹徒竟挥舞手中带血的匕首，跟这些人说，躲开，闪开，不要命的你就过来。你说谁瞅着不害怕呀？大伙往两旁一躲，利用这机会，三名歹徒越过马路，拦截了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消失在夜幕之中。这就是案发前后的经过。身中数刀的老人从车上还下来了，鲜血也浸透了他的腿部和上衣。上前救助的群众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马上把他送往医院，但终因失血过多，年纪太大了，抢救无效而死亡。歹徒实施抢劫之地正是海淀区十分繁华的地段，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啊。此案发生时又恰逢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夕，歹徒如此猖獗，分明是公然无视法律的尊严，是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挑衅。在专案组碰头会上，王军是面色铁青，神情严峻地下令，他对大伙儿说，从现在起专案组就是家，不破案谁也不许回家。经过现场勘查访问，再结合北京市街头犯罪的活动特点，他很快从茫无头绪中理清出思路，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抢劫伤人致死的刑事案件，没有其他背景。像社会的传闻，什么有意制造政治事件呢，破坏两会的召开呀，制造什么舆论呢，不是那么回事。凭着多年的经验，王军对北京街头作案的手段不但掌握，而且区分明确。他就好像一个大收藏家鉴赏古玩似的，不用上手，离着多远拿眼一看就能断出年代产地和它的价位。一看那几个歹徒抢包动刀子，手段凶残，以东北虎作案的可能性为大。就这个判断呢，在保安人员中既得到了证实。保安人员说，听他们喊的那些话都操东北口音，您听这影响有多坏。其实啊，我自幼生长在东北，在我周围我觉得人都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凡是抢劫案、杀人案、重大案件，哎，都跟东北人有关。有时候广东公安局就把那东北的罪犯给送回东北去处理，有人对东北人的看法是相当之坏呀。 给东北人起个名叫东北虎，说这些人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动不动就玩刀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叫一个鱼饺就是满锅腥啊，带来极坏的影响。就拿这个案件来说，有人证实了这几个抢劫犯就是东北虎。汪军下令全北京市集中警力，要在三天的时间内全面梳理流入本市的东北人，特别是那些三无人员，以东北的流窜犯特别是乘车作案的嫌疑人为重点，组织专人审查，对已清理到的有前科的没专案组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许给我放，一律给我监管起来。三人行凶后乘坐出租车逃逸，这是条线索。因为天黑呀，灯光也暗，燕山酒店的保安人员称没能看清车牌的号码，专案组特派专人多次到各出租车公司动员协查此车，但是却无人提供情况。王军抓得很紧啊，他比谁都着急，他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刻稍有不慎，这流窜犯就会从刑事警察的眼里头消失，那会给破案带来巨大的困难。为了拓宽破案的思路，又保证重点的线索查证，防止犯罪嫌疑人从网中漏掉，王军决定狠抓责任制的落实。局党委三次召开党委会，明确进行了分工，强调落实破案责任制，并要求各级领导都到主管业务单位去督战。3月2日，王军郑重地做出了破案后倒查的决定，即案后梳理，对侦查工作中有明显失误者、视情节的轻重要予以追究。责任制嘛，在哪块出了问题，就哪的负责人要负责。汪军还决定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报道案情，请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线索，这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种大刑侦的思维模式果然很快有了收效。这样的布置刚过了三天，也就是到了3月5号，海淀区中关村蓝旗营双王美食城餐厅服务员便拨通了110报警。他报警说有四个操东北口音的男青年在他们餐厅吃饭的时候要抢人家的包，但是未遂乘车而去。服务员记下了这辆车的车号，事不迟疑，王军立刻派人根据车牌号查找，找到了车主叫于斌。有车牌号这玩意就不难了，这个汽车司机叫于斌呢，他很快就提供说我这车呀被人给包了，包我车那几人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说出来落脚点，同时还说包我们车的人呢是齐齐哈尔人，黑龙江的。当晚王军顺着这条线索就将马可、韩树龙等八人抓获，他们都是东北人。对马可等八名犯罪嫌疑人的突审取得了重大突破。马可就是携带凶器结伙雇用汽车拎包盗窃的惯犯，同时他还是一名在网上抓逃通缉中的案犯。韩树龙、吴世和两人也正是齐齐哈尔警方通缉的案犯。于是这预审员呢是再接再厉，声东击西，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马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终于供述了2月22日下午到京以后，他伙同韩树龙、江涛在当代商城附近持刀抢劫了一辆黑色奥迪车上的老人，并行凶扎伤事主， 韩树荣也老老实实交代了，不但对此案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另一个同伙名字叫江涛的，是个齐齐哈尔人，另有他的两部手机号码。专案组立即对江涛的两部手机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很快发现其中一部与其他多部 PB 机联系过，又经过对 PB 机的追查，发现其中的一个姓周的曾和江涛的另一部手机联络过，而姓周的留下的电话号码是文化部第二招待所的总机。根据这些线索，最终在3月11日在文化部二招将江涛擒获，又将买赃的刘某抓获。这样受害人被抢的爱立信手机及身份证、政协常委证书等都一并起获归案。最后根据刑事技术部门现场取获的罪犯指纹与犯罪嫌疑人江涛右手指纹对比通一，经过 DNA 检验，马可作案时所穿西服的右袖口上的血迹与受害人的血型相同，这为犯罪嫌疑人的再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案子破的是十分漂亮啊。那么最后一件事，就是王军在破案之初就强调的，破案后要进行倒查，找找不足，哪个单位哪个部门谁没有负责。如今就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喽，外来人口的管理上就表现出许多漏洞，特别是私人房屋出租方面，有些地方存在着死角。就像马可等三名罪犯作案以后乘出租车到老乡冯云家，其聘妇还帮马可洗衣服上的血迹，后来三人又乘出租车到文化部二招江涛的住处，马可更换了血衣，之后又乘出租车到石景山老乡租的房屋里住了一夜。在清查外来人口租房时，房主没有向清查人员提供这一情况，这不是死角是什么？再如其他失控之处，江涛抢劫了手机之后将入网卡扔掉了，第二天呢便将爱立信手机以1000块钱的价格出售给手机贩的刘某。出租车行业一般司机对乘客是否作案逃窜不闻不问，就光盯着钱，你雇我我就干，这不是帮凶是什么呢？也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呢。有些出租车司机呀，就为了赚钱，结果也被杀害了。这些教训不能不吸收。这些都是其他行业的问题，如要综合治理，还得召开联席会议。倒查的重点是本系统出现的问题。王军对指纹工作上的明显疏漏展开的调研。3月11日，江涛被抓捕后，供认他于2月6日至15日曾因携带刀具被海淀分局拘留了10天。海淀分局呢，已于3月5日将羁押人员的指纹送到刑技处。刑技处因为没有及时与现场指纹比对，致使破案推迟了5天呢。通过检查发现，指纹室因为没有经费购买专用盘，致使18万枚指纹尚未搜集，而人工对比时工作量又大，投入的人员又多，于是没能及时对新送来的指纹进行比对。总而言之，这些疏漏一一都查明白了。汪军提出来，要想科技强警，就需要尽快解决经费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但早解决早见效，晚解决晚见效。在总结报告中，王军将这一问题郑重地向上级提出来。 1999年4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当庭判决，判处马可、江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抢劫罪判处韩树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此案是完满结束。哎，咱们再说个案子，到了2001年5月12日凌晨1点多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正好半夜一点的时候，北京西客站售票大厅内是灯火辉煌啊，旅客来来往往不断，这里从来都是不夜的场所。突然有一名身穿蓝色夹克衫、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在售货厅是踱来踱去，这个柜台前头转转，埋头看看货物，又到那个柜台前头看看，跟售货员搭搭腔，指着柜台里的商品询问价格、产地，然后又换个柜台继续找话题和售货员说话。但这个人长得太不起眼了，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后这个中年男子停在了一名身材瘦小的女售货员负责的柜台旁，指着柜台里的打火机，哎，提出来了，给我拿点，我选一个。售货员为他拿出了几只往柜台上一摆，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摇摇脑袋都不中意，他提议再拿出几只挑，结果挑了半天还是没中意，大约10分钟左右吧，他推回打火机，同时一侧身进入售货厅内。你买东西你能往里边走吗？他要直接动手选货，柜台里的售货员当然不同意了，因此就劝他退出去。柜台的几名售货员也急忙上前劝阻，哎，这里边不能待，这是卖货的地方，请你出去。可是这名中年男子毫不理会，一把将离他最近的人拽倒在地，随即右手从腰上一抹，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他有刀。售货台内的女售货员呢，一见有刀吓慌了神了。可就在这时，这个中年男子闻声就朝这女售货员扑上去了。他一伸手把这名女售货员紧紧地搂在怀里，右手的刀尖直直顶在他的脖子上。你再喊，我叫你喊，这就要下架我。究竟如何发展，且听下文分解。
听众朋友，评书一声守候，今天就播放到。